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谈演讲乱法的问题》，作者一个不精进的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0日。我是一名东北大法学员，关于秦皇岛演讲乱法一事，我也是参与者之一。回来后，许多同修劝我写声明，并告诉演讲者与参与者同罪。当时我不以为然，心想，只要知道做错了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师父知道就行了，没必要非得落在笔头上，所以迟迟未动笔。现在通过大量学法，并和同修切磋，找出不想动笔的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点。一，思想里有所谓的大哥，他背的都是法，交流的都是法理，展现的是神机，在帮助同修。师父讲的演讲乱法者真的是他吗？思想里有些抵触。二，曾经在那里得到过他在物质方面的帮助，认为是他给我们开创的学法环境，这样做了岂不是忘恩负义，连个好人都不如吗？三，如果我不遇见他，没有听过他的交流，我会上来吗？因为在我没有遇见他之前，由于家庭压力，我还谈不上在堂堂正正修炼。就算他真是乱法者，没有他的引导，我也不会重新走进修炼，功过抵消，这些师父都知道。只要以后和他断绝来往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别人我不管，反正这个声明我不能写，关于他的事不介入不谈论。师父连特务都渡，何况以前的他做了那么多正实大法的事，师父能不管他吗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糊涂。我们大法修炼的人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没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，生命都没有保障，自度都成问题，又怎么能口出狂言称往上带别人呢？自己能重新走回修炼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，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。回想起和所谓的大哥相处的一段日子里，曾在多次场合他扬言道，我们是世界上修得最高的一群人，我也有能力把你们带出来得正果，绰绰有余，这个理谁知道呀？由于那时的我们法理不明，一群人趋炎附势，众星捧月地对待他，是因为听他所谓的交流太多了，还是什么原因？这群人好像被抑制了一样，不但全场鸦雀无声，有的还很感动，很受鼓舞，连他这种狂妄自大，贪天之功，自心生魔的表现，却没有一个人指出来。那时的我自认为记性好，每次听完他的演讲后，回来还要给同社或新来人复述一遍。现在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，助纣为虐，罪大无边呐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猛击一掌》中讲过，还有些地区私自组织什么讲法团，到各地学员中招摇撞骗，也有邀请个人演讲破坏干扰学员修炼的， 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，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。学员都有我的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，只是有些学员不悟或没感受到而已。那他们是不是在干扰？特别是那些刚刚学法时间不长的，很难分辨清楚。有些人还在几千人的会上搞什么报告，讲的都是他自己，甚至给大法的那一句话下定义或解释大法，身体向学员们散发着黑色的业力和执着的物质。关于所谓大哥的乱法之处还有很多，如有一次把他给我们所谓的切磋的东西打印成文字，发给我们内部圈里人，让我们学看背，同时还说自己的女儿看过一遍了，对提高很快，很有帮助，之后才形成文字给我们看，并告诉要保密。为了看着方便，大哥还负责联系给我们买平板电脑，谁买谁自己花钱。事隔不久，有修炼人提出异议，就此事学习了《大法经文精进要旨》中的定论，知道形成文字是乱法，大哥才同意毁去该文字，并表示以后交流不再留下任何字迹，并加以改正。我们刚到他那里的人，一定要重点学习师父以下的大法经文，各地讲法二，各地讲法四，北美巡回讲法，元宵节讲法。比如在一次交流中，他指着各地讲法二大法经文这本书问我们，为什么叫做佛罗里达讲法呀？下面没有一个人答言，然后他洋洋自得地大声说，佛的聚集地嘛。类似情况还有，由于时间长了记不太清了，这里仅举一例。还有最严重的一次，他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，明慧编辑部已知道了，直接打电话告诉他说不要再干下去了，这样做是乱法，得找找自己。他在电话中直接反驳道，我没有错，我找什么，你们得找找，之后挂断电话。这是他当众讲的，现在我们还不知是真是假。他不建议我们看明慧网，原因是明慧网不代表师父。这件事发生后，他挑唆我们攻击明慧网，针对此事交流了一番，交流中还说，我们这群人被推到世界的舞台上，要我们在这里待过的人和他接触过的修炼人，听过他交流的人，都要上书明慧网，为他鸣冤喊不平。还说，凡写过为他鸣冤材料的人，身上也能去掉那些不好的物质。和大哥走得很近的，很早接触临近视线的人，很快就写好了这份资料，并在交流会上大声宣读，以鼓舞士气。在人群中还有不少抹眼泪的呢，足见其他的这些事迹有多大的影响力了。后来在这样的引导下，凡听过他交流的人，本地的、外地的、跨省份的，在他那里的已回家的修炼人，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为他鸣冤叫屈的，还强烈要求明慧编辑部把《演讲乱法》这篇文章撤下来，并还要求给这个大哥予以书面道歉。这群支持他的修炼人搞得轰轰烈烈、沸沸扬扬，把这次事件当作一次正法任务来抓。就我比较熟悉的一些修炼人，那段时间法也学不进去了，为怎样写好上书明慧网这份材料抓耳挠腮，费尽心思。还有专门从事审稿打字的，记得有一位从事打字的小同修，边打字边义愤填膺地说，我们这是端着枪和他们干。其中一人随声附和道，谁让其不负责任报道发表这些不实的文章了，他们应该负责，语言刻薄点也不为过，大意就是这么说的。当时我也在场， 虽说当时觉得同修说的有些过了，但并没有予以制止。那时的我们已经被邪恶控制的有些理智不清了。大哥这个称号被圈内人早已加上了特殊的含义，具有特殊的荣耀，神圣而不可侵犯。若不是他这次出世，许多修炼人跟了他很长时间，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。听他们那的学员讲，姓李，因和法理的理是谐音，取这个姓。他和另外一个女学员配合，取中华的华为姓。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字为姓呢？顾名思义，那含义就是要在法理上升华。他们的愿望好像是好的，但所做的事却事与愿违，倒行逆施。以下为了行文方便，均称老李。老李一再强调，他辅导我们太轻松了，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多背法，一定要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理上交流升华。他本人确实背了师父的很多法，在听他多次心得交流中，得知他的天目已被开到法眼通的位置，出现了很多功能，在他们身边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。他是如何尊师敬法的，在修炼人冷嘲热讽中是怎样守住心性的。他口才很好，讲得不但生动有趣，而且我们认为他法理讲得很高，根基好，悟性好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去那的同修把他传得更是神乎其神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传说他很小就知道将来师父要来传大法，他就是为大法而来的。下世之前没有被旧势力做任何安排的特殊生命，所以能除去别人身上不好的负面物质。我在那里时间待得长了，渐渐地对他还很佩服，以致后来简直达到了心悦诚服的程度。初次来到他这里的人是不能乱讲话的，原因是都带有不好的因素。记得我刚到那里不长时间，正赶上老李给大家交流心得，我也在场。当他读师父某段讲法时，我听到有天字漏字现象，就予以纠正，他就按原文一字不错的又读了一遍。当大家散场时，一个男性学员来到我的面前，看上去此人比我大不了几岁。经他本人介绍，他在这里比我们早到约有两三年的光景了。他对我说，大哥读法的时候，即使有读错的地方，也不能纠正，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干扰他读错的，他当时正在解决物质呢，你一说话就干扰了他切磋法理了，不好的东西清除不掉就跑了。我听了他这一番话略有所悟，难怪满场无人纠正，听之任之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怪不得我出言纠正以后，他半天说不上来话，是物质干扰的呀，把思路给搞乱了。可是以后发生的两件事让我对这个老李有重新的认识，改变了以前对他的看法。一次，同往常一样，老李领我们学法，这时当地来了一个朝鲜族女学员，赶来同大家一同学法。在这期间，也不知此学员说了句什么话，老李当时就恼火了，冲他说了许多难听的话，而且声色严厉，说他是幻听，这种物质很顽固，必须严肃对待，训斥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才肯罢休。当时这位学员都落泪了，也没还口。再说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，有一位男学员很早就与这位老李认识了，物质生活上、修炼中都得到过老李的帮助。这位学员每当提起此事，也对这个老李感恩戴德。这位学员稍有做得不对老李的胃口，他就在我们面前严加呵斥。一次不知怎么的， 他俩遇到一起就谈起游泳这方面的事了。老李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脸色大变，暴跳如雷，厉声骂道，原话很脏。众人都把奇异的目光抛向了他，有的人更是瞠目结舌。眼前的真实一幕把我惊得半天才回过神来，这位就是传说中无私无畏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在同修中威望很高的大哥吗？面前的这个老李怎么能和传说中的他联系在一起呢？这刚刚发生的事，有谁敢说他是假的呢？随着他整个发泄的过程，已经把他在我心目中美好高尚的形象连根拔起。以上所叙述的部分内容都曾经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。我作为一个修炼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人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自己都要慎重地考虑应该写什么，不应该写什么，这个尺度我都掌握得非常好。如一件事情我知道的不够详细透彻，对于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多说一句，更不敢妄加一笔。在用词用字方面，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，我都要反复推敲，斟酌它的用度。虽然如此，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同修们批评指正。同时在这里，我也呼吁那些像我一样曾跟随乱法者脚步的人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狂热程度真的是在为其煽风点火，添柴加薪。无论你觉得曾经和老李在前世中结有什么样的善缘，对他还有放不下的情感，请你都用自己的理智来分辨，认真的思考，用你本性的一面想一想，看一看到底谁才是恶，谁是善，谁是谎言，谁是骗，我们为谁来人间，誓言与承诺怎样兑现。我多么期待你能找寻正确的答案。师尊在《弘引求正法门》中说，功能本小数，大法是根本。最后以此共勉，何时？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摔跤之后，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在一家制造业公司上班。今天想跟大家交流一下，由于自己不能安心对待现有工作，总是有一颗浮动的想要人为的选择修炼环境的心，招致的一次意外车祸。我现在供职的这家公司是6天工作制，每周可以休息一天，我心里总感觉这一天时间太少，自己没有更多可以支配的时间来做三件事，时间比较赶，于是就跟领导争取要双休，当然前提是休假的日子算作请事假，要扣工资的，每周要多休一天。开始时，我们总监不同意，也有点不高兴，我的情绪也有些激动，就想你不让我双休，我就不干了，换工作。后来总监与人事的经理谈了一下，最后同意我可以双休。按理说我已经争取到每周可以休息2天了，这应该可以了吧，可我心里还是没有安定下来，每天都在投简历，想要找一份双休的人事行政类的工作，不做现在的工程师了，很执着，每天都要投很多简历，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人联系我。终于 有一家约我去面试，我欣喜，马上准备应约参加。当时约的是下午2:30去面试。中午我还特意回家换了一下衣服，因为想要看起来更正式得体一些，挑了一条长裙。到了下午快2点，我就骑上电动车出发了。刚走出小区门口向对面过横道的时候，边上的一位女士就对我说：你的裙子拖地上了。我笑了笑，就把裙子稍微挽了一下，心里也没有在意。这样骑车到了要面试的公司，对方连会议室都没有叫我进去，就在公司大门口里面的阴凉下面稍微聊了几句，就把我打发走了。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这也太不靠谱了，快回去接着上班吧。于是我就抓紧往现在的公司骑，因有些着急，所以车速也很快。就在一瞬间，我被衣服从座位上拽下来，下巴着地磕到了地上。当时脑袋是懵的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鲜血哗哗地流了下来。原来我的裙子绞到了电动车的后轮上了，衣服把我带了下去。当时第一念就知道不应该来面试，自己太执着了，嘴里吐出了几小块碎掉的牙齿。有一个在我后面骑车的人很费力地帮我把裙子倒出来，车子浮起来，我问他：你看我这是怎么了？因为下巴一直在流血。他一直一言不发，把车子帮我扶起来之后赶紧骑车就走了。当时我心想，这可怎么办啊，衣服和胳膊上弄的都是血，我得找个地方稍微洗一洗。路边找了一户人家，我说我刚摔倒了，想借您家水龙头稍微洗一下。对方也没说什么，给我指了一下水在哪儿，我就去那里把胳膊和腿上的血和土洗了一下，但是没有用，血还在流。我谢过那家人就出来了。就这样，我就骑着摔歪了的电动车，下巴还在流着血，开始往家走。到了家里冲洗一下之后，我开始坐下来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自己在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上表现得很不好，对同事对公司提起来不满很多，时常顺着同事的话就去抱怨。这也是这次摔跤把牙磕掉了好几颗的原因，没有修口，说了不该修炼人说的话，造了业。后来到家才发现下巴被磕开了一个口子，有4厘米长，中间的豁口很深，但是我却一点也不疼，只是满口的牙齿好像都动位置了，很难受。两膝盖都擦伤了，后来膝盖开始流水，盘腿打坐撑开后就开始流，然后干了就结成痂了。后来的痂很厚，以致膝盖不能伸直，因为其他地方还是肿的，结很厚的痂的膝盖一伸腿就顶上边上的肉，要想不疼只能要么盘腿要么伸着腿。我心想，我要盘腿练进功发正念，伸直腿练动功，绝不能为了怕疼而放弃哪一种。我每天早起晨练，练完动功慢慢缓一下，再把腿拽回来盘上。有一天早上起来，站起来有些费劲，因为疼，同住的同修鼓励我说，不要怕疼，忍一下就过去了，一跺脚就站起来了，反正这个膝盖的关慢慢就算过去了。一天晚上实在是疼，我就用水把结的痂泡开了，把上面那层揭了下去，可是还是疼。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起来，心想，你这修的是啥呀，从上到下因身体好多处擦伤，牙齿碎了6颗，牙神经外露，不能碰，吃东西很费劲，而且下巴没长好，不能张嘴，不能去补牙。哭着哭着膝盖就不疼了，是慈悲的师尊看不争气的弟子有些承受不住了，把业力替弟子消了。谢谢伟大的师尊，弟子让您操心了。疼的时候我就被师父的法 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出自转法轮，后来慢慢就好了起来。下巴的口子我也没有采取任何常人的办法，慢慢的就长平了。当时摔跤时正是六月底，天气很热，但是我的伤口没有任何不好的症状。九天后我就回公司上班了。自己是青年大法弟子，没有经历过身体上的病痛难受等。发生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对珍惜也有了不一样的体悟，对师尊给众生延续的时间，让众生还能生活在这个世上，同时把大法弟子有病的身体调整到无病的状态，有了更深的体会，心里只有对师尊深深的感恩，同时深感修炼的严肃。旧势力在虎视眈眈，我们一定要严守心性，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。虽然这条路很窄，但是有师尊的法，我们就可以笔直地走到师尊的面前。弟子一定谨记这次教训，守住大法弟子的本分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莲香的文章。坚持入心学法，迈上一个个修炼台阶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2日。我虽得法很早，1997年，可还没有开始深入学法就风云突变，我也就混同常人，没有实修，但心里并没有放下大法。直到5年前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找到学法小组，才真正走进了大法修炼，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。从2019年五一三征稿后，通过写自己的修炼体会，对我的提高帮助特别大，我自己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修炼有了一个飞跃。学法时，师父的法理不时地往脑子里飞，好像都是第一次见到，越读越喜欢读，读起来不愿意放下，体会到了什么是殊胜玄妙。发正念时，一下子就能入定，有时感觉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，全身被能量包围着，动弹不得。感觉发正念的力度特别大，真是力可劈山。面对面讲真相也不挑人了，三退人数也比以前增多。当然真正的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就是在人间助师救人而已。我们小组同修一起背法，已经背完4遍，现开始背第5遍，心性在背法中提高。我是上班族，就利用早晨、中午等零散时间背法。为多接触人，没事儿不开私家车，用乘公交车时间与有缘人接触，讲真相。我是当教师的，给有缘人做三退过程中，也修去了我很多心。过程中什么人都有，遇到指着我鼻子骂的，也不动心，因为师父给我们讲了出家人的云游。我们做三退，这就像是云游，比云游还苦。我丈夫常人对我指责谩骂，我也不动心了。这有3个阶段，开始与之对打，之后嘴上不吱声，心里叫着劲儿。现在是坦然了，不仅不动心，还能笑脸相迎。我的修炼过程大多是丈夫帮我提高心性，师父一举四得的法理告诉我，他是我心性提高的台阶，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呢。我表现好时，他会提醒我发正念，尤其在凌晨12点的正念，我总是起不来。他对我的态度就是一面我修炼的镜子。师父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多学法、多学法、多学法？现在我才真正的感悟到了， 坚实的学法基础会让自己不自觉地就适应了不同层次对自己的要求。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不是忍着不生气，而是根本就没有气了。忍的能力也强了很多，会宽容别人，觉得对方是在迷中迷的可怜，这就是师父讲的慈悲吧。在单位也是见缝插针的讲真相，尽量多救人。原来单位的一把手先调入我现在的单位做辅助工作，职位权力都降低了。我马上去探望他，没有因我调转我的工作关系时他卡我两年而记恨他，同时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知道大法的美好。工作中我不单单是一位职工，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，在工作中尽量做好，单位各种活动积极参加，不是为了名誉，而是为了证实大法，每次表现都很出色。我的主要工作管宣传，给单位写稿，每当思路闭塞时，因为我是证实大法，师父都会帮我，让我文思泉涌，一气呵成，领导非常满意。工作任务不多，我上班基本就是学法。我明白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让我有更多的学法时间，弥补浪费了的十多年的时间。师尊说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选自《红银二》五祖。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，我丈夫虽然没修炼，也在大法中受益，患了肾结石，没有手术，结石就自然消失了。孩子大学毕业，也在大城市找到了满意的工作。现在的我无病一身轻，以前五六种病因为修炼都没了。从得法到现在20多年了，一粒药没吃过。53岁的人了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出门就想跑。我真想把我的幸福告诉所有的人，分享我的快乐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老年同修要珍惜延长来的生命。文章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9号。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存的规律，从古至今人们习以为常。大法在我世弘传已有24年了，当年50岁的中年人如今已是70多岁的老人。我们大法弟子同样也会变老，但是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，因为练功人身体的细胞不断地被高能量物质转化，与同龄人比较显得年轻，精神状态好，都是红光满面。今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，我还未起床，在朦胧之中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，走了走了。当时我十分震惊，一定神就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这非同小可。我立即联想到一起学法的同修甲，每周一次，甲乙同修和我一起学法交流。甲同修和我同龄，乙同修比我小2岁。甲同修看起来给人的印象相当精进，可以说是本地的骨干，溯江异地传送资料，学法讲真相，经常跑在人前，怎么能是他呢？近一个多月以来，发觉他走路吃力，上一楼都气喘得不行，胸部一起一伏，脸色潮红，读转法轮时语句断断续续，有常人的那种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症状。贾同修妻子已去世3、4年，他一个人独居，如果出什么事情外人难以知道，情况万分火急，必须找到他。我约了乙同修直奔贾同修的家，敲了10分钟的门无人应答。他家住在1楼，隔窗看到他的电动车在家，说明并未走远，此时想到他的儿子单位去找他儿子想办法。到了他儿子单位，向传达室讲明来意后，答复是只知道姓不知道名，很难找，你们可以到派出所报案， 可时间不等人呐，怎么办？第二天约了乙同修，向甲同修的邻居打听他儿子的姓名和电话，恰巧麻将室有甲同修表亲的电话，立即联系了表亲，叫他儿子火速回家。打开门一看，甲同修跌卧在房门口的地砖上一动不动，脸呈青紫色。我们三个人把甲同修抬到床上，提醒他儿子赶快联系亲友处理父亲后事。此时门口邻居议论纷纷，都说我们才是真朋友，若不及时发现，天气又热，真不好说。痛定思痛，那么精进的人为什么会意外离世呢？溥仪这半年来看到他双盘五分钟不到右腿就滑下来，发正念身体也坐不正，手立掌也立不起来，总是迷迷糊糊，我们也曾提醒过他，却没有足够的重视。究竟心底隐藏着什么执着，出现什么漏，只有他自己才清楚。修炼人身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，听到看到的一切，其中必然有我们要修聚的人心，同时也是提高心性的契机。老年通修因病业或意外离世已不是个别情况，大家唯有精进实修，遇到任何矛盾都要向内找自己，学法要入心，不能流于形式，三件事尽力做好，不要顾此失彼，只有完完全全信师信法，师父的法身就会点化你，保护你，旧势力是动不了你的。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有得法后的喜悦，身轻思验的愉快，也有大法遭迫害后短暂的迷茫，但信师信法坚定的心从不动摇。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斥着邪党文化，败坏着人类道德和传统文化，鼓吹金钱至上，一切向前看。由于修炼有漏，随大溜贪图小利，也参加了所谓的投资理财，被骗了不少钱。如今大梦方醒，后悔莫及。因我妻子也因病去世多年，曾经有过打算再婚，重组家庭，也曾谈过几个异性朋友，但就感觉有一种无形的障碍在阻挡你，相处时间都不长，也许冥冥之中已有定数，不该再婚。再婚背后隐藏着的不是色心和想过常人生活的安逸心吗？这正是我们要修聚的人心。大法修炼是非常艰苦和严肃的，过心性关真是剜心透骨，时时刻刻撞击你的心灵。听师父的话，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平时你所思所想，师父法身一清二楚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有切身体会。抓紧这正法最后宝贵时机实修，跟随师父回家。以上所写与同修共勉，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说善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3日。我们作为修炼人都要讲善，这是修行当中最基本的要求。下面我就讲一讲最近和没修炼的丈夫针对照顾他母亲的一段对话。我问，我很善吧？他说，你不要老说自己善，其实你不善。我很吃惊，忙问，说说看。他说，说自己善的人不一定就善，要说善你也只是一时的善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真正的善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代价和回报，而你还心里有求，所以说你不善。我问，能举个例子吗？他瞅瞅我说，比如说我自己吧，我知道我妈偏心，可我从不计较，该孝顺还孝顺，从不往心里装，也不跟我哥攀比。我说，那是你心大。他说， 不是心大，是度量。我问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说，这本来也没什么，她是我妈，我只记恩不记过，就算哪天她走了，我躺在她床上睡觉，我也很坦然，因为我做到了，没有害怕和遗憾。我无语了，突然间师父通过他人的嘴，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还有许多隐藏着不易察觉的人心。一个常人心量都这么大，而我还老说自己是修炼人，要按真善忍去做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很不错，很善。其实离大法所要求的真正的善还差远去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，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这是慈悲，它不是有意的表现，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，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，它是没有代价的，不计报酬，是完全为了众生的。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，它的力量无比，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，慈悲越大，那个力量就越大。师父的法理也启悟了我，使我真正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。要修就要脚踏实地的实修，不能浮于表面，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不要满足现状，深挖自己潜在的执着，去掉它。心量多大，善多大，心量无限，善就无限，慈悲无限。这才是真正的修炼。这只是我现阶段的一点浅悟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师父的无量加持和点悟合十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大陆同修家里不要存大量现金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0日。本地区曾经发生一起迫害，此同修刚从黑窝回来，时间不长，没有静下心来大量的学法，就忙于做正实法的事情。短短的一两年时间，此同修再次被绑架重判。非法抄家时，光现金就抄走十几万元。由于没有退休金，又没有出去工作，一切又在邪恶的掌控之下，所以这些现金最终没有要回来。而这些现金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用于救度众生的宝贵资金。最近本地又出现一起绑架事件，在讲真相中，一同修被恶意举报，遭警察非法抄家，又是十几万元的现金被抄走，损失惨重。这些钱是给其他被绑架的同修请律师的费用和做新年日历的费用。提醒大家，家里不要存放大量现金，无论是资料点还是协调人，容易被邪恶钻空子，特别是十几万元这么大额度的现金更不要存放。稳健地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，不被邪恶钻空子的本身就是威德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